俄罗斯的统一。13世纪中叶，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强大的蒙古军队一举击败基辅罗斯公国。1242年，拔都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建立起庞大的钦察汗国。因为蒙古人住在金黄色的帐篷里，所以俄罗斯人又称钦察汗国为金帐汗国。此时俄罗斯各公国都沦为金帐汗国的附庸，长期向大汗称臣纳贡。金帐汗国的大汗为便于统治，在各国王宫中挑选一个代理人，封他为全俄罗斯大公，凌驾于其他王宫之上，由他代表蒙古人向12个俄罗斯公国征收贡赋。到了14世纪，莫斯科公国崛起。由于莫斯科地处交通要道，伏尔加河等大河都从城中流过，周围又有森林沼泽做屏障，离蒙古人统治中心很远，在这里做生意比较安全，因而它逐渐兴盛起来。1325年，伊凡·卡利达任莫斯科公国大公。他是一位很有谋略的人，他表面上装得非常温顺，千方百计地取悦金帐汗国，不时地把金银财宝献给大汗，由此取得全俄罗斯大公的称号。但伊凡在背地里不断扩充自己的领土和势力，到他死时，莫斯科公国的疆域已扩大了好几倍。1359年，伊凡的孙子季米特里·伊凡诺维奇担任莫斯科大公，莫斯科公国的实力更加强大了。季米特里继位时年仅10岁，但他的志向很高，他从小随军出征，习惯了戎马生涯，成年后终于成为一名能征惯战的大公。他大力加强莫斯科的城防，用石头城墙代替原来不坚固的木质城墙。他还严格训练军队，寻找机会准备摆脱蒙古人的控制。这时金帐汗国内讧不断，开始衰落，就连大汗也不停地更换。季米特里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，于是率领他的军队一举赶跑了住在境内的蒙古兵，宣称莫斯科公国从此独立。对于莫斯科公国的反叛行为，金帐汗国的大汗马麦汗十分震怒，他立即派遣军队去讨伐，结果在一次会战中，蒙古军陷入重围，被季米特里杀得大败而回。马麦汗闻讯后恼怒地说，处死那些任性的奴隶，把他们的城市所有的基督教堂化为灰烬，我们要靠俄罗斯的金子才能活下去。他准备同莫斯科公国决一死战。1380年9月，马麦汗亲自率领150,000大军浩浩荡荡杀向莫斯科。季米特里迅速派出特使，日夜兼程赶到俄罗斯各公国请求援助。很快他联合起100,000兵力渡过顿河，开进了库里科沃原野，一场大战即将展开。库里科沃是一个不太大的原野，四周山冈起伏，沟壑纵横，沿顿河一侧丛林密布，原野的中央是一片沼泽地。这种地形极不利于蒙古骑兵的合围战术，却为俄罗斯联军的埋伏提供了良好条件。9月8日晨，大雾弥漫，季米特里利用地形特点精心布阵，在中央是大团队，两边是右翼团队和左翼团队，在大团队前面是先遣团队，另外他还将一些精锐骑兵埋伏在后方的丛林里，整个阵地绵延约10公里。 时近中午，库里科沃原野上空的浓雾渐渐消散，蒙古军向前推进，在离俄罗斯联军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。按照常规，俄军中冲出一位骑兵勇士向蒙古军挑战，蒙古军也出来一位勇士应战。在两军中间的空地上，两位勇士骑在马上杀向对方，几个回合下来，双方都受伤落下马来。这时嘹亮的军号响起来，呼喊声、马嘶声、兵器撞击声交织在一起，双方会战正式开始了。蒙古兵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猛攻，一鼓作气先后击退了联军的先遣团队和左右翼团队。紧接着蒙古兵分几路向俄罗斯联军的大团队发起更为猛烈的冲锋，企图一举突破联军阵地，直捣中军大营。然而由于原野上多是沼泽，骑兵行动缓慢，一连几次冲锋都没能得逞。傍晚时分，蒙古兵的轮番冲锋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了，攻势渐渐减弱。战场上经过多次冲锋和肉搏，双方死伤累累，库里科沃原野上几公里宽的地带上都被鲜血染红了，伤者在呼嚎，尸体成堆。俄罗斯联军损失惨重，连季米特里本人也在交战中受了伤，大公旗帜也被蒙古人砍倒。天色暗下来了，蒙古骑兵趁着黄昏时微弱的暮色，准备发起最后一次攻击，彻底击败俄军。而季米特里立即组织反击，并且有计划地把蒙古军吸引到联军主力的后方，那里有精锐的骑兵埋伏着，一场恶战在原野上展开。蒙古军撕开了俄军左翼的一个口子，企图借机绕到联军主力的后方，一举包围全歼联军主力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季米特里迅速将丛林中的骑兵调出，这些俄军骑兵就像猛虎下山一样向蒙古军后方扑去，蒙古军猝不及防，迅速溃败。这时站在山岗上观战的马麦汗唯恐蒙古军被全歼，赶紧下令全线撤退。于是蒙古军舍弃了无数的行军帐篷和粮草辎重，仓皇而逃。俄罗斯联军一鼓作气追出100多里才收住脚步。库里科沃大战，俄蒙双方都受到很大损失，死伤人数达10几万人，但最终俄罗斯联军战胜了强大的蒙古军队。由于这场大战的胜利，季米特里大公被俄罗斯人赞誉为顿河英雄，库里科沃之战的胜利打破了蒙古人不可战胜的神话，从根本上动摇了金帐汗国的统治，也让俄罗斯人民看到了独立的曙光。后来王位传到伊凡3世手里，莫斯科公国在他统治时期变得更加强大了。16世纪初，他的儿子瓦西里3世最终完成俄罗斯的统一大业。